好，让我们一起来到天父前面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使我们喜爱读圣经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共读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能够解开难解的这个圣经啊，能够让我们了解您的旨意，能够让他们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南。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攻读读经班的经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都是属神的人啊，所以呢。读圣经呢，就是要叫我们得以完全啊，预备行神的眼睛当中看来是好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研读圣经与神同行是一个属灵的旅程，一个必须要经过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啊。让我们一起用前进的心来研读神的话，行在他的旨意当中，也愿主的道能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兴旺啊，也愿主赐福给我们大家读经的日子。我们今天要读的呢是，实际我们这一个星期啊，我们已经都读了列王记下5-14。那么我们会看到，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的这个以色列王、以色列民啊，让我们也感觉非常的 confused， 是吧？我们会感觉混乱，那里边的名字、各种各样的事件就非常非常的多。应该有主的圣灵在，那么我们慢慢的能够理解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王牧师写的这样一段话啊，人性观察，说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爱和追求尊重，这个是社会上普遍普世性的价值观，是吧？深入人心的，没有爱的人呢，就会很难过，是吧？过日子就很难了。可是列王记故事的主轴是什么呢？是说的是神的百姓。进入了应许之地以后去拜偶像啊，去远离了神。我们知道只有敬拜神才能够成全我们，是吧？可是并不是说神不让我们拜偶像是他小气，不是这样啊，是拜了偶像了以后我们就会背逆神，我们的心里面就会被恶充满。所以神要我们呢，一定要诚实的只拜，专一的只拜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爱呢都是来源于神，如果离开了神，我们的爱就没有了。只有神爱我们，你看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啊，替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这种爱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爱啊。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能够体会啊神对我们的救赎。那么我们要去除我们自己心中的罪。不要像那个北国的这些王一样啊，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就忘记掉了。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经句啊。前面几章呢，我们都几次课我们都是说的是列王记上的经句，今天我们特意要说一下下。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王下17:13-14，这是神对以色列王、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严厉的警告啊，因为他们都不尊重这个律法，不遵行这个律法，应着景象悖逆。那么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已经读过所罗门王的上下了啊，是上的到那个下的读到了1-4。那么我们前面看到了列王，后边又看到了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工。今天我们是从这个5开始，那么这里边呢是以利沙的事工啊，一直到5-7呢都是以利沙的事工为主的。那么下边的几章呢都是讲的是中期啊，南北朝中期。那么中期发生了一些大事情，有外族的入侵啊，有内部的混乱，甚至有军事的政变，还有宫廷的斗争 啊，共情抗乱，像这些事情，反复的出现在这个南北朝，这是要是演起戏来，这就是一个大戏啊。好，那么我们看一个南北列王列朝呢，一共有九朝啊，北国有九朝，19个王，808年，南国呢只有一朝啊，南国一直都是一朝，中间有一个亚他利亚，我们今天会看到哈。大家都已经知道，亚他利亚呢篡权7年，这个另算。那么也是19个王，344年啊，比北国要多出，南国比北国多出144年。那么上回呢，王牧师给的这样一张图表呢，我们大家已经看到啊，就是我们从大卫开始到所罗门到罗伯安，耶罗伯安分裂成南北两国。那么南国呢，亚比央、亚萨、约沙法，这个呢我们都已经读过了，是吧？亚萨是一个好王。那么罗伯安和亚比央呢，都是悖逆的神，是吧？那么约沙法呢，能够继承这个亚萨的一些做法啊，能够那个废除掉那些偶像，但是呢，秋坛没有废除啊。那个北国的那些王朝呢，可以说没有一个好王啊。为什么呢？他们全都陷入到耶罗伯安拜那个金牛犊这样的一个罪里面。这个他把金牛犊当成耶和华，可是呢，实际是让这个整个北国以色列民呢，陷入到这里面，然后去拜偶像。开始是拜金牛犊，后来是拜偶像，啊，后来就整个这个人心涣散啊，我们人心就悖逆。我们会看到那个上一次已经看到啊，巴沙呢把那个耶罗伯安他那个王朝呢给他推翻，然后呢，新历呢又杀了这个巴沙王朝的以拉，是吧？新历只有7天，但是呢影响非常大啊。然后暗历又杀了这个新历啊。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暗历的王朝，暗历王朝有五位啊，然后呢，看到亚哈耶喜别，这个耶喜别是个非常坏的这个太后，是吧？那么我们再看到上一次开始，我们就看到以利亚的事工，是吧？以利亚的事工和他的神迹显示的非常多了。那么后来呢，他又把这个先知的这个毛衣哈传给了伊丽莎，就这个职位传给了伊丽莎。伊丽莎求这个伊利亚给他加倍的这个圣灵的能力。那么我们看到伊丽莎后边的事工啊，就更多。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哪里呢？上一次我们看到伊丽莎，前面的那些神迹，可是最后有几个神迹我们没有来得及细讲啊。今天我们稍微提一下哈，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那个书念妇人呢，就是接待了伊丽莎，结果伊丽莎看见呢，这两个老太太，老夫妇两个没有孩子，是吧？就给他们一个孩子，尽管他们不信，可是他们还是得到了一个孩子。可是孩子生病了，死了。结果这个书念妇人呢，不告诉任何人去求伊丽莎啊，伊丽莎让他的门徒拿了这个杖去救这个孩子，没救活。然后呢，他自己去了，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祷告。求神，结果神使得这个孩子复活。然后这个书念的妇人呢，感念这个神。然后我们今天会看到啊，伊丽莎还会有这个神迹赐给这个书念的妇人啊。然后后边有用面来解毒啊，有20个饼呢，喂饱了100个人。今天呢，我们会从那个伊丽莎医治这个奈曼开始啊，就是第10个这个神迹这里开始，一直到后边。我们会看见，整个这个神迹我们都会看见，都会看见。好，那么第5章呢，就是讲的是，奈曼得了大麻风。奈曼是个什么人呢？我们在读圣经，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哈。奈曼实际上是亚兰王的一个元帅啊，这个人非常骄傲，在亚兰王的面前，他都为尊大，为尊为大，是吧？那么他又是个勇士，他打了好多胜仗，打谁呀？打以色列，打的是北国的，尽管他也对北面的亚述啊，对巴比伦，对亚述啊，也打胜仗，但是呢，他主要是打的南，打的以色列，是吧？哎，可是他得了麻风，然后得了麻风，麻风是一个治不好的病嘛，哎，他有一个从以色列那里掳来的一个小女孩，结果呢，做了他妻子的侍女，告诉他，你可以去求那个先知啊，到以色列那里有一个先知，他听了以后就跟那个他们的王亚兰王就写信呢，给以色列王说，你 要帮我们把南蛮治好。以色列王一看见这个信了以后，就大为恼怒，我怎么能治得好这个大麻风呢？是不是挑我毛病要准备打我呢？以利沙听到了以后怎么样？告诉他，你把南蛮送到我这里来。实际是告诉他，我们这里有神的，有神的先知在这里，能够治好的。哎，结果这个奈曼啊，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傲慢的人啊。他带了一大堆的礼物，很多啊。要是用现代的来算法的话，恐怕甚至可以价值连城的礼物都带了去了，是吧？然后他到了伊丽莎的门口，认为伊丽莎一定会接待他，结果伊丽莎不接待他。带了这么多礼物来干什么呀？伊丽莎派了一个仆人说：“你去那个约旦河里去洗洗了七次就好了。”很生气，这个奈曼说：“你都不见我，哪儿的河水不能够洗我，非得到你那个约旦河里去洗。”结果他的仆人告诉他：“别呀，人家叫你做更大的事情，你都得做呀。让你洗个澡有什么稀奇呢？去吧，去洗。”哎，结果他一听，也对，我都来了，我说。洗了七次好了，然后他就把这个礼物要送给伊丽莎，伊丽莎并不要，是吧？一点都不要。然后这个奈曼告诉伊丽莎：“我过去犯过很多的罪啊，求神宽恕。为什么呢？过去他拜巴利，对吧？那么他求神宽恕。伊丽莎说：‘你平平安安回去吧，神真的就宽恕他了。’那么我们在新约里边，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4:24-27里边，我们看到耶稣提到奈曼啊，提到奈曼，他怎么提的呢？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奈曼，没有一个得洁净。很多的人得了大麻风，是吧？可是只有这个奈曼去求到这个先知，然后呢，他治好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实际这个是。耶稣在说自己在家乡得不到父老乡亲的承认，是吧？哎，他说：“你看，以利亚的时候，以利沙的时候，他治好了外邦人，可是他不是这个国内的人，国内的人就是自己的父老乡亲反而不认啊。嗯”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治好奈曼这样的一个小故事里面有几个特殊的人物啊，一个是小女子，那个小女子实际是给奈曼传福音。为什么呢？他说那里有一个先知啊，是能够治好你的病。哎，然后伊丽莎呢，不是那个奈曼呢，就听了这样一个福音。首先，我们要听到有人传福音，然后呢，要顺服。这个奈曼还真顺服，他一听了以后，他说：“那我就去啊。”他通过他们的王是吧？哎，就去了，带了很多的礼物。如果他要是不去，那这个福音传的也是他也是得不着。奈曼是一个非常高傲自大的人，可是在福音面前他顺服了啊，所以他能够得救啊。然后他真的去洗，他的仆人告诉他了以后，你要听话啊，听话了以后他真的去洗。这样一个奈曼能够听仆人的话，是真的听仆人的话吗？听神的话，听先知的话，是这样的吧？你想他平常要是去征战，他能听仆人的话吗？一般来说不能啊，这个人是个非常自大的人。但是呢，他真的听，顺服了以后就得救啊，就得救，然后还悔改，悔改了以后，伊丽莎告诉他：“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啊。”他告诉伊丽莎：“我过去真是拜了巴利了啊，进了灵门庙啊，这个灵门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是吧？”然后承认了自己的错，愿耶和华饶恕，那么真的是呢就宽恕他了，所以。这个基督耶稣呢，就说只有这样一个奈曼啊，那么是得救了的啊。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顺服，我们认罪悔改，那么我们就回转啊，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啊。我们千万不要骄傲自大，奈曼这么骄傲自大的人，他都还能够回转，是吧？所以我们应该能够回转。哎，结果这里面故事一个转折啊，像个演戏似的一个转折。这以利沙自己的一个仆人。基哈西，那个基哈西非常有名的仆人，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啊。结果呢，他眼睛里看见人家带了那么多东西，伊丽莎不要，他追上去说：“给我点吧。”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举动。 为什么呢？这个奈曼要是生气了，说怎么搞的？我给你，你不要，你怎么你现在来给我要？那我就不信你了。这是个很危险的地方。结果啊，奈曼还好，真正是顺服了，说你要，我给你双份，好吧？我给你这么一箩筐的这个银子，我再给你一箩筐，让他拿都拿不了。我派了一个骡子，我还派了一个仆人给你送回去。伊丽莎一看见，你去哪了呢？他说我哪也没去啊，这你还是我哪也没去，说谎吧。然后伊丽莎告诉他，你看你去，你想带着这些拿些钱财回来，你想去买这样，你想去买那样，结果你把什么买来了？你把大麻风买了，你贪财。结果呢，把这个罪恶连到归到你的头上来了啊！所以这个钱财啊，马门是又要不得了啊！我们要小心。你看，这个是以利沙的仆人，反而背离啊，反而背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想要钱嘛啊！那么基哈西结果呢，就找了大麻风了。然后以利沙还告诉他，奈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哇，这下糟了，不光是他。他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直到永远，天哪，都要得大麻风。这当时那个大麻风可不像现在能够治好，那是治不好的病。这个罪孽有点深重了，是吧？传到了，哎，我们在这个小故事里边，我们看到了四个仆人啊，一个是奈曼妻子的这个侍女，这个仆人传了福音了，是吧？她是个以色列被掳去的女孩啊，结果传了福音。然后呢，奈曼的仆人因为爱他的主人，告诉仆人你要去洗，是吧？哎，奈曼还听了，对吧？然后先知的仆人基哈西被逆了，哎，这个以利沙自己呢是神的仆人，是吧？那么我们要做哪一种呢？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做以利沙，是吧？能够做神的仆人啊，我们都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要像那个小侍女一样。去传福音啊，一定要传福音啊！需要的人传给需要的人，去拯救更多的人。可千万不要学这个基哈西啊！好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章啊。第六章里边一开始一个也是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说的是以利沙的门徒一个斧头啊，为了去建房子去砍树，结果斧头掉水里了。他说这个斧头是借来的，然后。感觉难受是吧？伊丽莎就说：“你告诉我，这斧头在哪里？哪里掉到水里了？”哎，他一去用一个木头甩下去，这个斧头浮起来了。铁的斧头怎么会浮起来呢？一个神迹是吧？那么这个故事为什么写在这里呢？神的拯救啊，神的拯救。就伊丽莎这个名字，我们上回说了吧？伊利亚呢，就是耶和华是神；伊丽莎呢，就是说神的拯救。那么这里边呢，连个斧头都能救起来。伊丽莎拯救，但是我们后面我们会看见有不救的地方，有拯救啊，有神的拯救，很大很大的大范围的拯救，也有呢使人被逆了以后就不救了，有这样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拯救的。好，然后下面一个故事是说什么呢？是亚兰王多次的想要打这个以色列，可是一当他准备好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王这边就有准备。亚兰王很奇怪，怎么搞的呢？难道我们这里有人走漏消息吗？有人告诉他，不是，我们没有走漏消息，但是以色列那里有一个先知，他能够知道我们要打哪里，我们怎么打，人家就把兵守着呢。啊，那个王很气，他说那我就先把这个以利沙给他灭了。他就派兵围住了以利沙所在的这个多滩啊，多滩在哪里啊？在那个我们后就会后边会看到一个图啊，在那个撒玛利亚的北边一点点啊，不是很远的地方啊。他本来想要去打撒玛利亚，结果这个亚兰王说：“我先打多滩。”结果呢？以利沙的仆人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呢？看见那么多的兵冲过来，他说糟糕了糟糕了，他害怕了，说我主啊怎么办呢？这个以利沙就告诉他，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多呀，他说你睁开眼睛看看。结果啊，以利沙一祷告，说耶和华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要注意看我们这里 能够把我们的眼目也开开才好啊！我们能够看见什么？只要神同在，我们的人就比人家的人多，那确实多啊！他看见什么？满山都有火车、火马，是吧？围绕着伊丽莎，所以我们常常听人说，伊丽莎是什么？神的战车马兵，是吧？伊丽莎是神的战车马兵。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不要怕。如果我们遇到了危难，我们也不要怕啊！求神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要多。谁多呢？其实只要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我们就什么也不怕啊！因为呢，神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耶稣说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还有什么怕的呢？都不怕啊！好，在我们里边的那个耶稣，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更大因为有神在我们这里，是吧？尽管有敌基督，但是呢，我们并不怕啊，我们有神的车军马兵啊，我们自己就是军尊，有军尊的祭司，是吧？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做得比世界更大啊，神当然比世界更大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撒玛利亚之围。”结果这个亚兰王派兵到了多坦以后，怎么呢？以利沙让他们全都野盲，看不见。然后以利沙把他们领到撒玛利亚。结果呢，以色列王一听见，怎么搞的？把这些兵领过来了，我们怎么办？以利沙和尚不怕的，我们就迎接他们进城，然后呢，给他们吃饱了，他们就走。结果果然真的就走了，是吧？有这么一次这个神的拯救，但是接着他们又来了，更多的兵来围住了撒玛利亚，然后使得撒玛利亚大饥荒，大饥荒。一围住了这个神了以后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写的，我们都看到东西怎么贵啊，然后两升的鸽子粪都要值了5个舍客的银子。什么叫鸽子粪呢？我们看了这个圣经，看到这里，我会不会奇怪？鸽子分什么5个舍客了？你知道一个人干一年的活，干一个月的活的一个舍客的这个银子，鸽子分是什么东西？我们平常也不料是吧？我这么猜想，当然不是我猜想，很多人也是这么猜想，可能是一种可以吃的东西。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东西？说他说的那个很难听的，但是它是好吃的，有吗？大家没听到过哈，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吃那个猕猴桃 kiwi，知道吧？知道 kiwi 有一个土名叫什么？没听说过，叫马屎蛋，像吗？马屎马屋的那个像不像？我们这里有没有那个中国西南来的？这里我猜想那个鸽子粪就是这样的东西，是一种可吃的东西，而且还说是可能是食盐的那个替代品。所以当时那个大饥荒的时候就卖得很贵，说明什么呢？当时实在不行了，老百姓是以子相食，结果女的还去告状，告到王那里说我的孩子给他们吃了，他们的孩子就不给我们吃。哇，这个王一看，他怪起神来了，他怪以利沙，你看这个以利沙嘛，都是以利沙啊，这个灾祸是从这个耶和华那里来的，连说两回啊，27节说一回，33节说一回。说两回，他怪到神，怪到伊丽莎。他说："我们就不靠伊丽莎了，我们也不靠这个神了，那怎么办呢？"结果伊丽莎告诉他们，说："这个是凶手之子啊，这个耶兰的那个父亲是亚哈啊。"伊丽莎说他是凶手，亚哈是个凶手，为什么是个凶手啊？我们上回前一个星期我们看到亚哈。为了要抢夺这个一块葡萄园，就把人家葡萄园主人给杀了，是不是啊？那个葡萄园跟那个他的王宫挨得很近的，是吧？结果他去把人家杀，所以他说，伊丽莎说这是凶手啊，凶手。那么这个灾荒的原因就会你杀了人啊，你背逆了那个神啊，你来，结果他们说灾荒是伊丽莎造成的啊，是耶和华造成的，不是，耶和华是他自己造成的。灾荒啊！然后伊丽莎呢，还告诉大家一个预言，说不要怕，我们这个地方马上就会物资就会便宜啊，就会丰富。结果有一个人不信，谁不信呢？约兰王的那个 军长，也就是他身边的这个军长啊，替身侍卫是个侍卫长啊，他不信然后伊丽莎说：“你不信是吧？将来等到这些东西都有的时候，你吃不到啊，你吃不到。”这个是伊丽莎的一个神迹啊，真的是吃不到了吗？真的吃不到啊，因为什么呢？当伊丽莎说啊，东西都会便宜，面也会便宜，这个军长。他说：“即便是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样的事。”哎呦，这话说的有点饿了，是吧？我们知道神是万能的，神要是想做这样的事情，他一定能够做到了啊。结果这个军长不信，结果最后怎么样？我们知道真的实现的时候，这个军长自己呢，反而被老百姓给他压死了啊。伊丽莎说：“你亲眼看见，你必须得亲，你必然会亲眼看见。”但是你不得吃了，啊！我牧师在这里说，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小心，有一些话不能胡说八道。我在想，我们对神要存敬畏之心，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呀，圣经这个地方怎么读得好扎心啊？这个神怎么会是这样？小心，存敬畏之心，不要乱说话。另外，在社会上面恐怕也一样，别人说了一个什么话啊，我们气得要命，是吧？就乱骂起来了。小心啊，千万不要得罪神，是吧？得罪谁都行，不能得罪神啊。这个是要有报应，免得招祸。我们会看到基督徒的心里都有爱，然后基督徒用爱来向大家表明神的荣耀，是这样的吧？那么我们在单位里边，在公司里边，在家里边。时时的都敬畏神啊，不乱说话，对人客客气气的，是吧？哪怕他骂我，我对他仍然是客客气气的。谁做到了这一点？大卫是不是啊？人家骂他，是没骂他，他说：“哎呀，这是神惩罚我呢，是不是这样的？”他就宽待人家啊，所以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我们真的不要乱说话啊。最后你看。那个军长怎么样？军长也得了报应。哎，下面我们看到有四个乞丐啊，四个长着大麻风的人。结果呢，城里人都不要他了，他到城外去，想去找点吃的吧。哎，结果看见那个人家的大军围过来，我们到那个大军军营里去偷点，因为人家很多人嘛，可能别人看不见。结果他一去看，军营空了，全没了，人到哪去了？全跑了。一看东西都在，哎呀，很多的东西啊，他们拿。又拿了一次不够，又回去拿，连夜的想去拿，结果他们自己发现不对，是个好消息呀、啊，敌军都走了呀，东西还留在那里，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报告呢？应该报告以色列王，对吧？有这么个好消息，我们要是不报，天一亮，神就要惩罚我们了，这个罪就加到我们头上。所以，你看看这个四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们会想起有好消息要去报。有福音要去传，结果他们报告了王，王还不信，派人去看，哦，果然，然后这一看，哎呀，东西太多了，就去把它拿回来，东西便宜了，是吧？哎，为什么那些军人都走掉了？我们看这个读圣经，你们都看到了吧？为什么这个亚兰王派了那么大个兵，突然一下全跑了？原来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听见四周围有。好多奇奇怪怪的声音，他们一想，哎呀，不对了，是以色列王请了救兵来了，有埃及来的救兵，有北边亚索来的救兵，到处的救兵都来，而且那个声音很大。然后以色列兵逃跑吧，不逃跑来不及了。晚上啊，起来就跑，什么东西都不要，全丢掉。啊，几十万兵也全跑了。这个是怎么搞的？以利沙说。以利沙预言这个是神在行神迹，是不是？神出手，那么呢，他们就跑了啊！神的拯救，为什么呢？要拯救整个这个撒玛利亚城的人啊！好，那么呢，这些人跑了以后呢，以色列人不用打仗呢，就全赢了，是吧？等到东西拿回来，王派这个军长到城门口去弹压啊，这去守住，不要让他们大家乱。这个军长被急死。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也应该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啊！我们要向这个，要传福音啊，有好消息要传给大家。 不要不信啊，不要像这个军长那样不信。那么后边呢，我们就看到以利沙的又一个神迹啊，数念妇人啊，尽管这个神迹里边并没有说以利沙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了，为什么呢？以利就是这个数念妇人让以利沙居住下来，然后以利沙让他们得了孩子，是吧？哎，这里边说的是什么呢？以利沙劝他们，你们离开这个地方，走掉，走出去，去多久呢？去躲避这个当地的这个饥荒。结果这个数念妇人真走了，走了以后，走了到7年过后，他们回来了，回来，结果一大家子的产业都被别人拿走了啊。然后那个基哈西就告诉王，有这么一个事情，是以利沙的仆人告诉他，这个是以利沙拯救的这个数念妇人。结果王一听，好，把这些产业全部还给这个数念妇人了。哎，这么一个小故事加插在这里啊，加插在这里，为什么呢？我们再一次的说神的拯救，以利沙拯救这个数念的妇人，拯救他的孩子，甚至还让他们逃避逃荒啊，然后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哈西篡权啊，我们看到那个哈西篡权，以利沙来到这个北方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现在叙利亚的首都吧，当时也是亚兰的都城啊。那个以利沙去了以后，就去干什么呢？去完成神交给以利亚的一个工作。我们知道神交给以利亚什么？去高这个哈西来当这个亚兰王。那么那个时候的哈西是他们的一个军长啊，是一个统帅。结果呢，以利沙告诉他，你要当王。可是呢，以利沙哭起来了。为什么呢？说你将来你会杀我们以色列人啊，可是神要我们来告你啊。结果呢，这个哈西一听见了以后，就真的大家拥戴他当了王。当了王了以后做什么事情呢？倒过来杀这个以色列人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哈西篡权。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呢，又讲到几件事情，一个是约兰啊，这南国的约兰啊，约兰在犹大实行这个邪恶的统治啊，还是像他的那个父亲一样啊，做那个坏事啊，因为他娶了亚他利亚，是吧？好，然后以东和以拿人反叛啊，这个20节我们看到反叛，然后这个约兰觉得人家反叛了，我去打他，结果打败了啊，他没办法，是吧？然后呢，得了病是吧？然后呢？就约哈谢来继续这个王位。约哈谢呢应该是约兰的这个儿子。那么约哈谢就跑到北方再去看，到耶斯列去看望北方的那个约兰王。小心，刚才我们说那个亚哈谢是约兰的儿子，他怎么又去看约兰呢？约兰是吧，北方也是个约兰王啊，去看这个约兰王。北方的约兰王是他舅舅，是亚塔利亚的那个亲兄弟了啊。那么他去看，因为那个人受伤了，在哪里受伤了？到那个基列拉莫去打这个亚兰军队的时候受伤了。然后他去看，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下的话，历代志的下我们会看见先知不要他去，结果他要去，带了很多人去看，结果跟这个亚兰王一起去送命去了，一起送命。什么原因呢？就因为耶洗别。耶洗别是个不信神的人了。耶洗别跟他那个母亲，亚他利亚跟他母亲一样拜邪神啊。结果呢，把这个恶行带到了南国。结果南国他的孩子啊，亚哈谢就受了他这个影响啊。一个约兰，一个亚哈谢。你看约撒法是个好王吧？我们看你下面那个表，约撒法是个好王。结果呢，他跟这个亚哈结了儿女亲家，是吧？让约兰去娶了亚他利亚，坏了，自己的孩子坏了。约兰再加上那个他自己的孙子亚哈谢都背离了这个耶和华了啊。然后亚他利亚呢取代了这个亚哈谢，专权7年。等到这个亚哈谢死了以后呢，他来抢权，抢权还不算，杀光那个大卫一家。差一点全杀光啊！我们来看北国，北国呢是亚哈王，他跟这个约撒法 两个接着亲家了，是吧？然后这个亚哈王，北国的这个亚哈王，第一个那个我们看到这个表里边的亚哈王呢，他是那个娶了这个耶洗别的，然后那个亚塔利亚呢是他女儿，是吧？后边这个亚哈谢、约兰这两个呢是两兄弟啊，亚哈谢死了以后，约兰继位，这是两兄弟。那边约兰、亚哈谢呢是父子，能搞清楚关系吧？亚塔利亚呢是亚哈谢的母亲啊，然后亚塔利亚呢是这个亚哈的女儿啊，她是亚哈谢和约兰的两兄弟的姐妹。然后呢，北国的这个南国的这个关系啊，亚哈谢是和那个南国的这个亚哈谢约兰呢是个舅甥的关系。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关系先搞清楚啊，搞清楚，那再下边就会好一点，否则这个关系搞乱了啊。我们看见两个约兰了，是吧？我们还看见两个亚哈谢，是吧？这里有点乱啊，有点乱。好，那么我们看见耶户王朝啊，伊丽莎又派他的门徒到这个去告那个耶户，到哪里呢？基列拉莫。我们等会会有一张图，我们看见基列拉莫实际上是一个战略要地啊，是亚兰人进攻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一定要通过基列拉莫。那么基列拉莫那个地方一定有驻兵啊，很多的驻兵。结果耶户在那里当元帅啊，然后呢，伊丽莎派人去告耶户啊，说你会当王的。结果耶户真的就当了王。结果呢，当了王了以后怎么样呢？啊，伊丽莎的门徒告诉这个耶户，你会杀了谁？你会杀了谁？你会杀了谁？要杀谁呢？要杀亚哈他们一家要杀耶洗别啊，要杀到什么程度呢？说他们的尸体丢在那个野地里，会被那个野兽吃啊，被鸟吃。这个我们曾经看过那个上面，上一次是不是看到过有这样的预言，是吧？哎，这次这个预言看看是不是要实现啊？好，结果这个耶户当了王了以后，啊，我们能够看见这一张图，这张图上我们能够看见那个拉莫，能看见吗？这是一个关口，这是一个关口，就是耶户在这里为例，然后他打到耶斯列了。打到那个路上的时候，那个以色列王就去迎接他，不大相信他那已经叛变了，然后派人去看，结果怎么样？一次两次，然后他自己驾着马车去了，结果一看见这个野狐他就跑，结果啪一箭就把他射死了，是吧？这个是射死在哪里呀？射死在就是他抢人家那个葡萄园的那个田里，约拿的那个田里，啊，这个是不是神的报应啊？他杀了别人，那么正好呢，他就死在自己了啊。哎，然后呢，南国的这个南，刚才我们看见南国的这个亚哈谢怎么样？他到了北国去探病，对吧？一看见约兰被射死了，结果南国的这个呢，来不及跑，赶快跑，结果呢，受伤了。耶户把他打伤了以后，跑到哪里呢？啊，这个圣经里面有啊，跑到这个地方叫米基多啊，那个马也死在那个地方。先是告诉他们你不要去，结果他去了以后，他还是两个王同时死了。我们刚才列出来的表，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线啊。北方的这个亚兰和哈兰和那个南方的这个死在同一个时间了啊，同一年了。亚哈谢死在同时，好，然后这个时候耶洗别知道的消息了，给自己梳妆打扮。你看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啊，不是耶洗别，是那个，是耶洗别啊，梳妆打扮，以为自己可以荣耀的来迎接死亡，是吧？结果呢，怎么样？啊，结果他在窗口上看见了以后，那个耶户说，旁边有几个太监啊，说你们把他扔下来。结果那几个太监就把他扔下来。扔到地上，然后他回去休息了。因为长途奔袭，他吃了一顿饭下来回来说：“哎呀，还是要把他安葬了吧。”一看，尸体被狗吃了，只剩下点骨头。这个是神啊，神迹啊！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耶户进门的时候，这个耶洗别说杀主的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话？心力是谁呀？我们前面说到，心力就是杀了他的王，是吧？是个造反的，七天当了七天王，照说人家早就把他忘记了，可是很有名气啊，因为他叛变叛主背主，是吧？杀光了所有的那个他们家啊，那个耶罗伯安他们家，是吧？全给杀光了。所以说杀主人的心力啊，这件事情，心力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啊。结果呢，耶洗别自己不能够得到荣耀啊，他哪能够得到荣耀呢？结果狗把他的那个肉全吃了啊，全吃了。所以我们说神是不可以轻慢，轻慢不得的啊。这个耶洗别他是一个拜邪神的人啊，杀了很多这个耶和华的先知，是不是啊？然后还引领他们整个这个国王，甚至包括他的儿子什么，甚至影响到南国啊，全部都悖逆。所以他的死呢，真是一点都不光彩啊。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耶户还没杀够，还没杀够，他已经杀了以色列的王，然后杀了南国的犹大国的王，是吧？俩王了吧？杀了这个太后，结果还要杀下去。哎，这个有意思。就亚哈有70个儿子，可能不只是儿子，有儿子孙子，在撒玛利亚干什么呢？他把这些孩子们放到那里，请这个有名的那些人来奉养他们，啊，放到人家家里，他怕自己来不及教不好，是吧？带到人家家里，结果耶户写信给他们，写信给他们怎么说的？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吧？说你们那里有那么多人啊，你们有车有兵啊，你们可以奉领一个王，然后我们来打一打试试。他没说后边一句打一打试试，说你们可以奉领他们王。哇，那些人吓坏了，写信给这个耶户，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户说好，你们把这些孩子这些亚哈的子孙的脑袋给我送过来，真的全杀了。王牧师写到这里的时候，王牧师自己说背脊发凉。为什么呢？亚哈是个王，他把自己的孩子们送到这么多的子孙，送到这么多有功臣啊，都是功臣或者是有钱人的家里边来奉养他们，有感情的吧？养了这么多年，应该是有感情。一封信而已，全杀了，杀得干干净净。人性啊，非常糟糕的人性啊。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也有的，也有的。啊，一当一个新王上来，尤其是那个政变上来，哇，只要一句话，下边争先恐后的揭发，有吧？然后站队，哇，都要站到那边。人性非常可怕，杀人杀到如麻。对不起，台湾过来的弟兄啊，我们大陆看到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一想起就要流眼泪。好，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些尊贵人啊，都是尊贵人嘛，结果就是这么个尊贵法，把这个70个亚哈的子孙啊，手机装在筐里送出去了。一封信而已啊，一封信，所以耶户谁都没放过。结果呢，这些尊贵人的结果怎么样啊？被耶户全杀光。耶户说，你杀了这么多人，可是你们是过去那个亚哈王的功臣啊，我留着你们，你们对我不忠心吧，全杀掉。这里边有一点非常要小心的，就是神告诉这个先知啊，去告诉耶户，我立你为王，但是呢，你要去杀这些啊，杀耶洗别，杀这些王，是吧？包括他们家，这是都是神运行的。可是我们说到这里，他杀这些大臣，这大臣已经臣服了吧，还要杀，这不是神耶和华的命。在何西阿书，哎呀，我们还离得何西阿书有点远，是吧？可是那个时候有个先知叫何西阿，何西阿书里面说，我必要讨这个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在这里，就是这里啊。所以耶户最后他的下场好不了啊，好不了，这么杀人怎么好？怎么好？ 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政变已经在那里实行，马上就会有大清洗，我真的害怕，我不晓得你们怕不怕。所以这个到最后，耶稣看见了这个亚哈谢，亚哈谢是南国的王，对吧？他来看约兰，结果呢已经被打死了。哎，他自己带着有60多个那个他们的弟兄，包括亲戚，对吧？在这个路上，结果耶稣把他们全杀光，所以这个耶稣真的不是好人，把南国的这全杀掉了。可是呢，留下一个谁呢？留下一个是个约拿达，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我这里特别要讲一下，他让这个约拿达坐着他的车去看他杀人。这个约拿达是什么人呢？我们查了一下，他就是摩西的岳父家的人啊。摩西领着大家出埃及，结果他岳父家的人跟着来了吧？我们当时曾经看到过有一个叫底波拉的士师，对吧？底波拉的那个颂歌里边有一个叫雅意的女的，她杀了那个王，是不是啊？杀了那个元帅，用那个靴子削到人家脑袋上啊！这个人就是这个，利甲他们家族的啊。当时我们曾经说过，是那个利甲他们，就是摩西他们的岳父他们那一家过来的啊。我们看见这一家人一直到以色列到犹大南国灭亡了以后，这一家人还好好的，为什么呢？他们信神，一直都信耶和华，他们不出头，哪儿都不出头。哎，你让他干什么干什么，顺服。他们那一家留到最后，可是这个耶户呢，真是杀人杀红的啊，杀红。哎，到最后他做一件好事，他把那个巴利的先知全杀光，用了一个计谋，大家看到了哈，他把那些人全部弄到一起了以后，说你们把耶和华的先知挑出来，给他们穿上好衣服，然后怎么样，一起来祭拜啊，一起来祭完了以后，全杀光。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是不错的。啊，这个计谋有点难看，是吧？但是他把这些假先知全杀掉了，然后呢，毁掉了这个柱像啊，毁掉了那些偶像，也拆掉了他那个巴利庙啊。可是如果他要不杀那些不该杀的人的话，那就更好了，是吧？耶户在位多少年呢？耶户在位了28年啊，还算长吧。好，我们这个王的那个列王的那个表啊，我们看到有那个虚线连着的呢，有父子关系啊，有父子关系，有兄弟关系，有父子关系。然后那个没有连着的呢，政变啊，政变杀掉的那个原来的王啊，有一个人没杀，就是亚塔利亚。为什么呢？他在南国当太后呢，是吧？结果没杀掉啊。哎，然后这个亚塔利亚一看见他儿子亚哈谢被杀了，然后他就篡权啊，上了7年了。结果他一篡权一上位，他就把这个大卫家的子孙全杀光，差一点全杀光。可惜这个有神的保护，他杀不光，最后怎么样，剩了一个，我们看到了吧？哪一个呢？最小的亚哈谢的那个最小的那个儿子约阿施。啊，被谁保护下来呢？啊，被他的姑姑，也就是亚哈谢的妹妹，是吧？把他保护下来啊，是耶和耶大的妻子啊，那个大祭司、老祭司耶和耶大的祖，把他保护下来，养在这个圣殿里面啊，养了6年多，把大卫的血脉留了一点血脉下来啊。亚塔利亚夺权杀了这么多。但是呢，神有一个应许吧，应许大卫要把大卫这个家的子子孙孙怎么样，要传下去。我们知道耶稣从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什么的子孙，是不是？如果你这里杀光了，耶稣没了，这个是神不能够答应的啊，神的应许一定会有的。所以呢，约阿施又登基了，是吧？耶和耶大是个老祭司啊，老祭司活到130多岁呢。可是他在保护这个约阿施的时候，他已经接近100岁了，可能反正都超过100岁了啊。然后把他呢扶起来，7岁登基啊， 耶和耶大在的时候，耶和耶大在的时候，这个约阿士做的都是好事啊，都是因为耶和耶大是神的祭司啊，完全的是遵照神的吩咐来办啊啊。亚哈利亚被杀了，怎么会被杀的呢？因为政变了以后，亚哈利亚一听见政变了，他跑到那个圣殿里面去，结果呢，那些军兵们已经都站在这个新王约阿士一边了，要大家起来要杀这个亚哈利亚。老祭司说不行，圣殿里不能杀，把他送回去啊。结果呢，他送回去，送回到他自己的王宫，杀在他的那个王宫里了啊。为什么呢？圣殿是不能够污染的啊，所以耶和耶大呢是完全遵照这个神的命令在办事情啊。那么亚哈利亚是犹大国的武则天，他在我们这个书里边，我们能看见这几句话而已。要是真正写这个亚哈利亚的书，恐怕要写一大大本书哈，甚至好多本书是吧？这里面只写一点，因为这个人很坏。那么大卫家呢，留了一点血脉，这个约阿士啊，约阿士呢又起来当了王啊。然后呢，这个小王一直都是听这个耶和耶大，然后他要求呢重修圣殿，因为这个圣殿被亚哈利亚毁的不行了。然后那个亚哈利亚的那个丈夫和他的儿子都是拜巴利的，所以把这个圣殿弄得乌烟瘴气，所以呢，他想修这个圣殿，然后告诉这个祭司们，你们要把这个人家送来的钱啊拿来修圣殿。但是呢，他又告诉这些祭司，你们不能多收钱，因为老百姓太苦了，那个时候已经太苦了，钱又不能多收，然后送来的钱呢，你要修圣殿，23年没有修起来，没钱呢。其实是有钱的，因为人家送来的钱是很多的，可是那个祭司们看到这些钱拿来了以后，怎么样？不再动，他也不修圣殿，也不预备。耶和耶大一看，这个不行。好，耶和耶大出一个主意，出一个什么主意呢？这个复国我们就不看了哈，这个很简单啊。然后耶和耶大出了一个主意呢，就让这个祭司们说，收来的那个钱，我们做一个箱子，开一个眼，然后把大家把奉献的钱分开啊，要修圣殿的钱给那个祭司的钱，我们分开。然后呢，修圣殿的那个钱拿来满了以后封起来，满了点数封起来，然后去修圣殿。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这里是谁修的？老的都知道，我已经都来晚了啊，我们来的时候都已经修好了。是王牧师啊带领大家啊拆掉了老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教会来修，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是吧。可是当时那个王牧师带着大家捐钱，捐多少钱？王牧师自己就捐了一整年的钱，是不是啊？还是10万？他捐了10万。他这个榜样一做，很多人捐，多少万呢？预计400万是吧。这个不得了啊，一共只有多少个弟兄姐妹？那个时候100多，200人，400万，一个人2万平均，很多人捐钱，很多人捐钱啊。结果怎么样？还有多是吧？还有余。王牧师说：“这是神啊，神的功啊，神的功。”结果现在我们大家看看，这个真是非常好啊，在原有的这个地基上修起来，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一个一个解决。啊，在神的帮助下，你看电线怎么挪，树怎么挪，是吧？全部都解决了，谁的功劳啊？弟兄姐妹啊，可能包括我们这个弟兄姐妹，还有包括易光啊。当时蔡易光是做那个总管，是不是？这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功啊，荣耀神啊，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神，有一点我觉得有点问题。就耶和耶大，他照顾这个约阿斯，我总觉得有一点不大对。哪一个点不大对呢？这个约阿斯怎么就想不出这个主意了？要耶和耶大来想这个主意呢？他应该教导这个小孩能够独立的来工作，是吧？当王嘛，一点本事都没有，怎么行呢？结果耶和耶大一死了以后，这个约阿斯就去拜巴利。当时那个大臣们都家里面都是拜巴利的，受到亚哈利亚的影响是吧？哎，一看见这个啊，耶和耶大死了，我们来拜巴利。 结果耶和华耶大的儿子说不行啊，你们这样不行啊，你们背逆了耶和华神。结果怎么？约阿是把他耶和华大的儿子拿来杀了。想想这个场面，耶和华耶大老祭司130岁的老祭司是吧？帮助他那个登基，等到耶和华耶大一死，把他儿子杀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约阿是前半生他是个好王，后10年就坏掉，一塌糊涂，是吧？最后怎么样？他自己手下的臣子把他起来杀了。啊，然后等到他的儿子一上来呢，又把这些臣子再杀了，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他不废掉这些偶像啊，也不废掉这些丘坛，尽管他修了圣殿，是吧？所以这个事情真是比较糟糕啊，真是糟糕。我还特意说一下，这个修圣殿应该有计划，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从顶层设计，对吧？应该找到那些关键的位置、关键点。你比如说钱没有了，那你怎么办？东西没有了，你怎么办？他一点都不想，是吧？老祭司帮他想好了以后，结果修好了，去拜巴力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就糟糕啊！老祭司一不在了，他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突然想起这个。诸葛亮培养那个阿斗，什么事情他都帮他做了，最后诸葛亮一死，那个阿斗怎么样？投降算了，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培养小孩，我们弟兄姐妹家里面培养小孩，一定要培养他的独立性啊，培养他信神、敬畏神，这是很重要，对吧？最重要的是敬畏神，还有一个就独立，你不要那个爹妈说什么你就是什么，那不行的，那孩子就长不大，是不是？要让孩子长大，你要放出去，然后他做得好你表扬，做得不好要指导，是不是？这样我们才会按照这个圣经，按照神的要求来培养我们的孩子。童话的开始，悲剧的结尾啊，这个约阿诗啊，真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从约阿诗40年，然后又到这个亚玛谢啊，是约阿诗的儿子一上来，结果呢就把他的那个。过去杀他爹的那些臣仆又给他杀啊，这个真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啊。那么北边呢，耶户的儿子耶哈斯又当了王，我不晓得现在你们能不能理清楚这里边谁是谁，谁是谁啊？亚他利亚呢，应该是约兰的妻子啊，是那边耶洗别的女儿啊，那个。亚哈谢是亚他利亚的儿子，是吧？然后约阿斯呢是杀胜来的那个小王，是吧？是亚哈谢的小儿子，跟亚玛谢呢是他儿子啊。然后北国那边呢，耶户把这个亚哈的两个儿子给杀了，是吧？把那个约兰杀了啊，亚哈谢当先就死了。然后呢，换了一个王朝，是吧？后面是约哈斯。好，马上呢。以利沙老了，以利沙侍奉了多少年啊？我在这里写的有，从亚哈谢那里起，就以利亚就传给了以利沙，一直到北国的约阿诗啊，约哈诗后边是约阿诗，又来一个约阿诗啊，两个约阿诗还有一段时间呢重叠着的啊，但是后边这个约阿诗是耶户的那个孙子了啊，那个约阿诗他上台了以后。伊丽莎要死了，他去看伊丽莎，伊丽莎让他拿箭，说开开那个东边的窗户，你射一箭，因为他射了一箭，然后告诉他你射箭射地下，他射了三箭，结果伊丽莎说你怎么才射三箭呢？应该5-6箭就对了，结果大胜这个亚兰国，胜了几次啊？3次，这个约阿斯非常会打仗的，伊丽莎预言他会胜3次，没有灭掉这个亚兰，因为他得到的那个神的恩典不足，但是呢这个约阿诗非常会打仗啊，然后他传给了耶罗波安以后，这个耶罗波安又非常会打仗啊。神应许北国，为什么呢？这个约哈斯求告神，说希望神能够兴起拯救，结果神呢就给了他约阿诗，给了耶罗波安，真的是来拯救啊。但是呢，都是坏王，北国并没有好王，为什么？都陷在这个。 耶罗波安第一个耶罗波安他的那个罪累拜金牛犊，他所有北国的王都拜金牛犊啊，结果使得整个以色列民拜邪神啊，拜偶像，改都改不了。你看那个南国也是啊，约阿士要改，亚塔利亚弄了以后，等到换一个，在耶和耶大一死了以后，又去拜邪神，这个改都改不了啊，人这个悖逆啊。然后呢，耶和华正尽管施恩给以色列人，但是还是不行啊。这里王牧师写的这个两个名字，刚才我们那么一说以后，不晓得大家能不能记得清楚啊？两个名字同名的这个，好，耶和华的得胜剑使得这个北国约阿士很能打。哎，结果等到那个后边换了一个王，亚玛谢做王，南国这个亚玛谢做王了以后，向北国约阿士挑战。为什么呢？这个亚玛谢打了那个以东，以东不是造反吗？他去打以东，征服了以东，结果杀了一万多人。结果他把那个以东人的偶像拿回来，先知告诉他不行啊，你不能这样做。结果他不听，为什么呢？我打了大胜仗啊，向北国挑战，告诉写信给约阿士，我们来战一战。约阿士说：“你只不过像一个香柏树底下的一个蒺藜啊，我是个野兽，我过来一脚就把你踩了。”结果两个一打怎么样？这个亚玛谢大败啊，大败！人家那个约阿士是非常能打仗的啊，所以后边呢，耶罗伯安的耶罗伯安接任，胜利一冲昏头脑，结果就乱来啊，也不听这个先知的。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就应该说到这里。那么我们看见北国、南国。血淋淋的这个政变是吧，看到这个外边呢 外敌入侵，内部呢又怎么怎么打来打去啊，这个真是非常的悲哀。只要背离了神，一切的坏毛病全都会出来，一切的邪恶的东西全都要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非常小心，我们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神，心里面的马门，心里面那个属世的那些东西一定要去掉，一定要收复这个心里面的失地啊，让神给我们的应许落在我们的身上啊。好，那么我这张表列的越来越长啊，越来越长，最后到撒迦、亚撒利亚、乌西亚啊，那个应该是个好王啊，好王。北国还是有一些好王啊，亚撒利亚是个好王，南国撒迦利还是坏王，南国没有一个好王。这里边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先知约拿，我们知道约拿的吧？我们的先知书里边有个约拿书是吧？被大鱼那个吃到肚子里，还知道这个约拿啊，看过的都知道。那么这里边有一句话说到了约拿，约拿告诉这个耶罗伯安二世，他会收复失土啊，耶罗伯安很能打仗，他会收复以色列的失土。以色列的使徒尽管只有一句话，可是他把约拿说出来了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的，那么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历史书啊，让我们能够来攻读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背逆，然后呢他们受到惩罚，神的惩罚啊，但是神仍然广施恩典，广施拯救啊，希望这个一个也不要背离啊，一个大家都能够回转，能够悔改。我们基督徒今天学到这个呢，我们确实感到只有信靠神啊，单单的侍奉神啊，能够使得我们永远行走在神子民的正路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